提起康有为来，几乎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他的原籍是广东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的人，生于1858年3月。康有为的家也是官僚家庭，他从小也受的封建主义教育。但是呢，广东的风气大开，侨民很多，外人也不少，康有为看的听的跟别人不一样，因此的眼界大开，脑子里头有一些唯心的思想。他曾经做了本书叫《新学伪经考》，这本书当时是轰动一时啊，他说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说的话，办出来其他知识分子不敢办的事儿。在头几年他进京赶考的时候，以举人的身份要考进士，但是在考场之中，康有为写了一份上皇帝书，内容里提出来变法维新，内容写的十分丰富，是语语动人呐。但这个卷子呢，就落到主考官大学士徐桐的手里。这个徐桐跟李鸿章一样，全是主张卖国的，因循守旧，一点也不开化，所以他对康有为这个卷子十分的不满意。他心里想，变什么法？祖宗的法还能变吗？天就是天，地就是地，君就是君，臣就是臣，你这说的什么胡说八道？我们大清帝国一点也不能变。所以说他把康有为这个卷子给压下了，皇上根本没见着，就这样就取消了他报考进士的资格。康有为没考上，又回到广东，但是他没有气馁，回到广东设立个学馆教学生。开始的时候在广州长兴里设了个长兴学会，教了那么二三十个学生吧。等以后呢，迁到广州学宫。这时候康有为已经有了名了，他字叫常素，人们都知道有个常素先生，向他拜望的人每天都接应不暇。在1890年，康有为才认识了梁启超，收了得力的大弟子。这师徒二人经常在南省讲学，特别是这个梁启超后起之秀，小伙子学问也高，嘴皮子也利索，夸夸其谈，滔滔不绝，人们听着他讲话都备受感动啊。康有为跟他这徒弟感情是十分好，几乎是行者并肩，卧则同榻，左右不离。这次进京会试，爷俩一块来了，坐的是英国船啊。爷俩的心里的闷倦，在甲板上闲谈，梁启超就说：“师傅，听说马关条约签订了，据说这个条约简直是丧权辱国呀！师傅不知有何看法？”哼，康有为理了理自己的小黑胡：“启超，你放心吧，这一次我们到了北京，看看各界是什么舆论，咱们见机而作，见景生情。”“是，师傅，我们绝不能袖手旁观。”康有为不住地点头。等这只船快到了天津了，哎呀，出事了！就见船上的人紧咋呼：“各位，各位赶紧回舱吧，都别在甲板上停留。一会儿东洋人要上船检查，那可就麻烦了，回舱吧，把窗户都关上。”康有为和梁启超没动，两人听这话就别扭。康有为心里说：“这是在我们中国的领海，在我们的家边上，东洋人管得着吗？他有什么权利检查？ 正在这时候，船上的人过来了。哎，二位，刚才我说话你们没听见吗？赶紧回舱吧，东洋人要开始检查了。
请问你指的东洋人是谁呀？
哎，就是日本人。
我怎么不明白，这是在中国的领海，日本人有什么权利检查？
哎呀，先生，您问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在船上也待了十几年了，头些年还没有这种事儿，唯独近一两年，听说咱们中国不是打败了吗？打败了就没理吗？这就叫胜者王侯，败者贼呀。一个战败国就没什么可说的了，因东洋人还横得了不得。现在什么旅顺、大连呐、威海、山东啊，都有日本军队，来往的船只都得受东洋人的检查。实不瞒二位，你们坐的是英国轮船还好点呢，这要是中国船呢，说不定会出现什么麻烦呢。二位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赶紧进舱。梁启超就不想动弹，康有为一想，生这气也没用，现在你手大捂不过天来，生这些气也没什么用，所以他劝着梁启超就回了舱了。坐下还没有五分钟，日本的检查船就开到了。那还了得了，这汽艇的头翘翘着，插着一面膏药旗，船头上站着个日本军官，这家劈着腿儿，手里头拄着东洋刀，戴着白手套，两个眼睛露着凶光。这人就是检查艇上负责的，叫宫本太郎。当两船靠近，日本人登上了轮船，翻箱子倒柜，这路检查呀，你看对待西洋人他不太敢，唯独对待中国人，在他们的眼里都不如一条狗，是任意的欺负。翻箱子倒柜，整个把这只船就弄得乱起来了。查来查去，查到康有为、梁启超这儿，这爷俩本来就有气，看着宫本是怒目而视。这宫本看看，这俩人穿的还不错啊，他让翻译告诉，把随身的东西拿过来检查。康有为把皮包递过去了，刚把皮包打开，过来日本当兵的拿刺刀就往外挑，那玩意还好得了？一挑就俩眼儿。梁启超实在忍无可忍了，赶紧站起来，等等，把这日本吓得一哆嗦，哎，傻子，你得想想说话。什么说话？请问贵国政府有什么权利检查我们中国人？这宫本太郎一听啊，乐得好像那包子似的，五官都坐在一块了。哦，你的小话大大的糊涂啊！中国是战败国，我们大日本统统的可以检查，难道你反对吗？刚说到这就过来几个日本兵，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梁启超给挑在这。但是梁启超毫无屈服，他往前大跨了一步，不管怎么说，我的东西就不准你们检查。说实话，他哈腰把这皮包关上了。这宫本太郎一看，这还了得，一个中国人敢反对东洋人，这件事大逆不道。他回头冲着日本兵哩啦啦一吩咐，这日本兵叫唤着就上了，一伸手把梁启超这衣袖领子拽住了。梁启超忍无可忍，回头一看，有个喝水的茶杯，他把这茶杯抄起来对准日本兵的脑袋，啊，啪！这下好，茶杯也碎了，日本兵的脑袋也开花，鲜血直流啊！
刚一声坐在地下就背过气去了。宫本太郎一看，嘿呀，中国人当中还有这么横的，你竟敢打日本皇军，简直是活腻歪了。这他一伸手啪啪拽出东洋刀，对梁启超要下毒手，眼看着一场大祸就要出现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一等客舱的门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群人来，就见为首的这个人喊了一嗓子：“宫本先生，住手！”把屋里的人呢也吓了一跳，众人闪目观瞧，就见说话的这个人身高也就将到五尺，长得相短脖粗，五短的身材，圆溜溜的脑袋，一张胖乎乎的大脸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狮子鼻子，方海口。这人长得满面流光灿亮，看见意思是个精明强干的人，身穿明朝的长衫，墨本缎的马褂，在这大襟儿上还有一挂18开金的金表链，挺绅士。这宫本太郎回头一看，啊哈，袁大人一向可好啊，好好好，宫本先生你好。这袁大人是谁？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袁世凯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袁世凯他的出身是豪门大地主的家庭，过的是钱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但是这个人书念得不好，几次科考全都落了榜了。后来袁世凯弃文就武，在中国派兵到朝鲜的时候，他混了一个前敌营务处的委员，由于在朝鲜他立了点功，李鸿章就保住他当了五品通知。后来呀，由于他立了不少功，又升了候补道员，眼见着升官发财，他正在高兴的时候，突然中日战争爆发了。袁世凯是个贪生怕死鬼，眼见日兵来了，他赶紧请了个长假溜回到天津，结果一事无成，现在还弄了个道员候补，没有任所。但这种人一心一意就想往上爬，袁世凯没有闲着，东奔西走打点各条门路。这一次他到香港看望一个英国朋友，正好乘这只船回北京，没想到遇上这件事儿。这宫本太郎原当初也在汉城待过，跟袁世凯有一面之事。袁世凯听外头一乱，他一打听怎么回事，有人说有俩中国人，一个叫康有为，一个叫梁启超，跟日本人发生冲突了。袁世凯一听，呀，这两个人太有名气了，康有为号称南海先生，一般念书的人把他奉为当今的圣人，那梁启超是后起之秀，小伙子笔头子上很硬，在文人当中颇有名气。你别看袁世凯这小子不怎么地，什么人还都想教，因此出来给解围。他一见着这个宫本，虚心下气的一解释说，这是我俩朋友，无论如何宫本先生您得赏脸，特别我这个年轻的朋友有点精神病，无论如何大皇军给予谅解。这宫本还不想答应，认为梁启超把皇军打的有损大日本天皇的尊严。袁世凯怕这事不好办，把船上的英国船长也给找来了，经过百般的调和，日本人终于让了步了。 一场风波这才过去。要说这种事儿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，要说大能牵连到国际争端，那些列强往往从小事上着手，就能引起大战。要说小的，几个人一嘀咕也就完事儿。当然了，梁启超也是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说了几句赔不认错的话，东洋人这才离去。袁世凯利用这个机会，在一等客舱摆了一桌酒宴，请康有为、梁启超。这两个人在酒席宴前也对他表示了感谢。袁世凯就问说，二位此一番欲下何往呢？哎，康有为说，今年呢、是举人进京赶考的日子，我们是进京会试，另外再看看老朋友。太好了，康先生、梁先生久闻大名，今幸相见，元某还有很多事情向二位领教，我到天津办点事儿，然后到北京去拜望，由于初次见面不便深谈，也就说了一些客气话。咱们书说简短，到了天津，袁世凯上直隶总督衙门办他的事儿去了。康梁师徒二人打点行装，赶奔北京。这个时候正是1895年四月前的时候，这爷俩到了北京，住到粤东会馆。这爷两个刚住下，消息就传出去了。天下赶考的举子一听说康圣人来了，纷纷到会馆前来拜望。这康梁师徒每日是接应不暇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马关签字的消息传遍中国，这些赶考的举子全都气坏，一见着康有为就问，常素先生，您听说没听说，这个李鸿章卖国投敌，公然签订了马关条约，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这还了得？要这样下去，我们中国如何得了？有人也请示说，李鸿章既然这么卖国，咱们大家应当联合起来告他一状，弑杀国贼以谢天下。说什么的都有，特别有一部分人是台湾籍的福建举子，一听说马关条约里头把澎湖、台湾都割让给宗人，这帮人是痛哭流涕，见着康有为是慷慨陈词，无论如何让康有为出面。这康梁师徒也大受感动，说好吧，要那么的，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给皇上上一道万言书，一个传俩，俩传仨，日子不多，他们就凑齐了300余人，主要都是广东和湖南的。梁启超认为人还是少一些，人多力量大，争取大伙都发动起来，朝廷上才有重大的震动。后来经过梁启超的奔走，把18省的举子全给串联起来，将近1300余人。他们就选了个日子，在1895年4月22日，在玄武门外有个地方叫松君庵，在这开始聚会。据说这个地方是明朝一个大官僚的家，楼台殿阁什么都有，花园的假山养鱼池，环境非常优美，是北京读书人常来常往的地方。由康有为、梁启超两个人发动这次聚会，震动了整个北京。不但说18行省的举人能有1000多人，就在北京的清流有名的人士100多位也都参加了。在开会的这一天，头一个人就是在京里赫赫有名的四读学士 文廷式。要提起这个人来，也是近百年史当中有名的人物。他读了很多西方的书，脑子里头有新思想，对于中国因循守旧、腐败不堪这个局面，实在是忍无可忍。他是甄妃的老师，甄妃自从被选宫之后，经常在皇上的面前说这个文廷式如何长短，所以光绪皇帝传旨把他从广东调到北京，官封四读学士。这个官就是陪皇上读书的，文廷式可以经常接近皇上，所以他的力量是比较大。这一次的盛会他得着信也来参加，刚把文廷式给接进来，紧跟着又来一些人。咱们刚才说过的袁世凯在天津办完事刚到北京，听说天下的举人聚会，他也来参加。另外还有几个人，像杨锐、黄宗宪、江彪、沈子培、陈次亮，这些都是温馨派的人，也都参加来了，真是盛况空前呐。在大会未开以前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一个个凝眉瞪眼，咬碎牙关，对时局是相当不满。上午十点，大会正式开始，由康有为主持。别看康有为是广东人，还能说一口标准话。那既然成圣人，康有为那可了不起呀。在大会上，他首先指出来李鸿章投敌卖国，紧接着又讲了国事黑暗，他要求朝廷变法维新，另外要求废除和谈，与日本决一雌雄。由于康有为的讲话富于感染性，在会的人无不深受感动，有很多人痛哭流涕。紧跟着梁启超讲话，别看梁启超才20多岁的人，他的才学只在康有为之上，不在他老师之下。这小伙子顺理成章，一张嘴古今中外的典故滔滔不断，他的讲话富于感情，因此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。